大家请坐。在家居士学佛心仪啊，诸观长慈悲，诸位在家居士莲友们，大家午安。好，请翻开讲义第35页啊，讲义第35页啊。那么上一个讲次啊，我们是说到啊，这个第四门的瞻视病人啊，也就是呢，怎么样去照顾这个病人病患啊，在他要临命终之前呢、啊，如何去照顾他？那么在当中呢，分成四章，第一章治愈，第二章解能，第三章安置处所，第四说法练练啊。那么前面这个三章我们已经解释说明过。啊，那么其次呢，就是第四章说法练练。那么练这个字啊，就是收敛的意思啊，也就是呢收摄我们的意念啊，将我们的心念、啊、要收摄住了，也就是呢我们为这个病患来说法，那么使令啊他的意念能够收摄住。在当中呢分为两节，第一节愚人劝导，第二节瞻病劝导。那么首先第一节愚人劝导啊，那么这个部分好、啊、我们也是在上一堂课、啊、有说明过啊。那么就是啊看他生前好要修行哪一个法门，那么依着、啊、他所好要学习的法门来赞叹他啊。比方呢，他是住在阿难多的比丘，修苦恨的比丘，他是诵经的比丘，持律的比丘啊，那么还是啊讲经说法的法师，或者是研究这个论点的法师啊。那么随着他解行啊不同，而有不同的赞叹方式啊。那么对于在家居士也是一样，那么大体来讲呢，你就是啊先了解一下他生平的状况是如何啦，那么平常的为人处事啊，那么依着这方面去引导他，去赞叹他啊。那么这是与人劝导。那么接着呢是第二节的瞻病劝导。那么前面的愚人啊，好，就是其他的人来到这个病人的处所啊，如何去劝导啊，开导这一位病患。那么这边呢是瞻病的人，就看病的人，照顾的人啊，如何来这个引导这位病患啊。那么其中呢有两段文，第一段文是说法啊，第二段文是这个释经相啊。那我们看的这个表解的部分啊，那么第一段呢是这个说法，说法呢又分两部分。第一段呢、啊、是量机，就衡量呢对方的根基啊，他的根基是什么，他是哪一种的这个根气的啊。其瞻病者，随其前人病有强弱，心有力钝，业有粗细，情有去取，当亦自愿随后数之啊。那么这里说到呢，这个瞻病者啊，那么这瞻病者啊，就看病的人，在旁边照顾的人，那么随着前人眼前的这一个病人，前面的这位病患啊，那么他的病呢有强弱啊，这强弱呢有重啊，有比较轻啊啊，那么他的这个身心啊，有的比较健康一点，有的比较啊，这个困苦一点啊，有这个轻重强弱的不同。那么心呢有力钝啊，内心啊啊有这个明力跟暗钝啊，那么也代表他的智慧啦，有比较明力的，有比较暗钝的啊。业有粗细，业啊就是他所造的善业，有比较粗的，也有比较微细的。比较粗的来讲呢啊，就是啊比方呢他修福啊，那么出家众来讲，为大众啊服劳役啊，盖房子啦啊，这个出这个苦波啊苦恨啊啊，这个担水挑柴啊等等的啊。那么在家居士来讲呢啊，就是帮忙服务啊，这比较粗的， 这个辅页。那么比较细的呢，就是啊，它讲经说法。啊，那么讲经说法也是一种辅页，那这是比较维系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三页、啊、有粗有细。那么情有去取情，这个情啊，我们讲就是众生的意思，就他的心情，他的内心。啊，那么他的心情有去有不要的，去有要的，他有想要的有不要的，有好要的，有厌恶的，有这样不同。啊，那么当意自愿随后数之，啊，那么列出这些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应当呢依着他的自愿、他的心愿来引导他。怎么引导呢？随后数之，我们后面啊会加以说明。啊，那么就是下面呢会提到。好，那么用这四点来观察，就是他的病，他的病的状况、内心的状况，他这个。修善业的状况，还有他内心的这个想法、好要的、厌恶的这四点，那么用这四点来观察呢，就能够收拾一切的情形了。啊，那么当我们呢、啊、面临到这样状况的时候呢，啊，你就去衡量，啊，要怎么样去引导他。那么接着呢，就说法了。啊，那么这个说法就是啊，刚刚所讲的，如何去依照他的自愿呢、啊，去引导他。啊。那么分成三小段，第一小段呢，令缘佛，使令他呢缘着佛像，或缘西方无量寿佛，或兜率弥勒佛，或灵鹫释迦本师。那么或者呢，使令啊啊这个病患呢缘念西方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那么这个缘着这个佛像啊，啊那么观看这个佛像。或者呢，兜率弥勒佛，兜率天的弥勒菩萨，啊，那么或者呢，灵鹫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就着他所修的法门，所号要的法门，啊，那么教他呢称念佛名，或者使令啊他观看佛像，或者、啊、赞叹呢、啊、他所修学的这个法门，这尊佛的功德，啊，那么为他开示。使令他呢升起啊这个星球好要心，都可以的。啊，那么这里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啊，怎么不完全呢、啊、教导他称念这个弥陀名号呢？啊，那么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当然它是有末法时代的根基啊，但真正的兴盛呢，是传来中国一段时间之后。那么宣祖那个时期啊，并不像我们现在啊，经过。历代祖师高僧大德这样的弘扬跟提倡，啊，所以那时候啊，各式各样的法门，各式各样的根基，像玄奘大师，他本身呢、啊、就是求生到兜率天的，那么宣祖呢，他本身啊也是求生到兜率天的，啊，那么是随着他个人的这个善根不同，啊，所以我们呢，当然了、啊，假使啊对方这一位病患，他呢，如果已经决定求生。西方，那我们当然是这样引导他，或者呢他没有一个什么决定，我们可以引导他念阿弥陀佛。那么假使呢他已经决定往生到某个处所啊，比方这个药师佛啦啊，琉璃光世界啦啊，或者是这个这个弥勒念愿啊，那么他心已经非常决定了，而且真正在临命中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影响他了，那么就着他的这个心愿、啊、去引导他啊。那么以往呢也曾经提过了，那么也有老法师啦、啊，那么他就是修这个修禅的，那么他临命中的时候、啊、是要求生到这个弥勒内院的，那么这时候去呢，他是希望大家为他称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那么我们去就随众，这时候再引导他开示他，用其他方法已经就是来不及了，啊，那么也不需要去影响他了，那么即便在家就是也是一样，啊，那么这是一个大方向。就着他的根器啊，那么可以教他称念佛名啊，或是观佛像啊，或是赞叹佛的功德都可以的。好，那么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是心观，开示他内心的观法，怎么样去做观修观。好，或身本无人妄自利我，或外相似有实质空无，如至厌处则无水相，或未说伪事无尽，唯请妄见。那么这是啊开示他修观的方法啊。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？这个主要让他放下 啊，那么一个人要放下执着是非常困难不容易的，啊，那么你要引导他能够念佛往生净土，那么首先他先看破，看破才能够放下，放下才能够得到自在，才能够往生。那么假使他对世间的这一切啊，五欲六尘，或者他的家庭眷属啊，或者他种种关心的事情啊，他很执着的话啊，或者放不下，那么事实上他要去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在这个地处呢，这个目的啊，就是开始他放下修空观呢，啊，开始他啊使令啊，他能够放下这一切啊。那么怎么样开始呢？或身本无人妄自利我啊。那么告诉他呢，这个色身呢，啊，原本是虚假的，没有这个人存在，五蕴皆空啊，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啊。那么我们希望建立这个我啊。那么如果，啊，他这个时候这个还没有命断，就他能够听得到你讲话，那么开示就不用那么深了。你跟他讲色受想行识他听不懂，那你可以跟他开示，就说哎，我们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，地水有风啊，地坚硬的部分我们的骨头啊，水我们身上的血啊，啊，那么火啊我们的温度啊，啊，风啊就我们呼吸啊，这是假合而成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那我们的生命体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心室啊，住一个房子一样，那房子啊它是会败坏的。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或是到下一个地方去，只是换一个房子而已，那我们这色身要败坏的嘛，这机器会坏的，用了50年100年要坏的，那么换一个房子住，当然也就是这样，到净土去啊，换一个好房子啊。那么这些因缘和合所成的，不要去执着它啊，就为它就这样简单的开示。那么这是修空观，这样的空观叫析空观，分析啊，分析这个，用透过分析的方式呢，使令他了解到空的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原本没有这个人存在嘛啊，那么你还没出生的时候谁是你呢啊？那么生下一个小婴儿，他现在已经50岁80岁啦啊，那么前面的那个婴儿2岁的婴儿跟现在你80岁的已经都完全不同了，哪一个才是真的你呢？才是幻化的假合而成的，就开示他啊。那么这是虚空观。那么或者呢，开示他外相是有，实质空无啊。那么外相是有啊，眼前所看的这一切好像是有啊。那么山河大地、房子、车子啊、妻子、眷属、儿女啊，那么等等的，好像是有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啊是空无一处的啊，一点都没有的啊。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啊，你刚才讲如是厌处则无水相啊啊，那么好像，啊，这个可露足阳焰，可露足焰，一个很口渴的鹿，他在这个沙漠当中啊，他看到哎呦前面啊有一滩水，跑过去要喝，那么一去的时候呢，一看没有水啊啊，为什么没有水呢？因为啊那是阳光的折射啊，那么造成的那种幻象影像不是真实的啊。那么遥远看好像有水，那么一到的时候没有，那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啊，就好像做梦一样啊。那么这个身体本来是没有的啦啊，那么你做一场梦啊，梦醒了以后就没有这个身体啊，没有这个梦中的一切的境界啊，老虎、狮子、车子、房子通通都没有。那么这个呢叫做相空观啊，这个相外相本空，不用分析了，直接开示它好像在做梦一样，这叫相空观。好，那么或者呢为他来说伪事无尽，伪情妄见，伪事无尽啊，那么就是呢唯识观呢 啊那么一切唯识所现啊，那么外在的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啊。这时候当你要跟他讲甚深的唯识的法义啊不容易，你就简单的跟他解释啊，说明就可以了，让他体会一下啊，就是说我们的心好像这个魔术师一样啊，那么这个好像这个画家一样啊，心如工画师啊，人画这个种种彩啊，种种的这个颜色啊，种种的这个图案出来啊啊，那么就这个画家一样画出种种世间的色彩啊，那么种种三大意这个心啊所变现出来的啊，那么外在境界呢是虚幻的啊，那么唯独啊是我们的思情不正确的这个观念虚妄所看到的，不是真实所见啊，那么这是伪识观啊。那么这样开示他，使令他放下这一切 啊，所以不单单呢要他圆念这个佛像，称念佛名，也要引导他能够放下。啊，那么接着呢是随缘，啊，那么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啊，随着他的因缘根基呢不同的开示，啊，各随机变而诱导之。那么各个随着他的根基变明而来，这个引诱化导他，啊，那么劝诱化导，啊，那么他的根基怎么样，我们要辨明清楚啦，啊，那么才能够引导他，看他是修学什么的，或是他哪一些，啊，比较放不下的，啊，那么这样去开始他，啊，那么就有人问到啊，啊，那么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啊假使现前啊，难道他不是魔障不是业障吗？啊，有人问到这个问题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，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有这样的解释，啊，那么藕益大师说啊，这个参禅的人他是从空入手的，啊，那么观这一念心啊，啊，那么所以呢他是佛跟魔啊都要把它遣出去，啊，佛来佛斩啊，魔来魔斩，这是参禅的人。所以呢他在定中啊假使啊见佛，那么这属于魔境，因为他的心呢原本不圆念这一些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会出现呢？是魔的境界。当然了他不一定是着魔，而是说这个境界出来他不会去圆念他，他假如是执着他的话呢他就会着魔了，这境界是会显现，但是你不要去攀缘他，这是参禅的人。那么念佛的人呢，念佛的人啊他见佛啊，那么跟参禅的人见法不同的，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参禅呢他平常的期许啊是明心见性，不着一物，啊，那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，本来就没有这一切啊，不着一切相啊，啊，那么所以有任何的相显现出来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把它遣除出去，不执着，还我本来面目，啊，那么诸法从本来啊常自即灭相，我们的自性啊原本是寂然不动的，啊，那么本来是没有一物的，啊，那么所以呢他的内心啊本来就没有期许啊有什么境界出来，那么现在佛现前出来了，那属于魔事，那么你只要执着就着魔了，参禅的人。那么念佛的人呢他本来就期许啊希望啊见到圣相佛像的，那么念佛他心静了，心清净了，那么佛啊就显现出来，这是啊他修学敬业啊这个成就了的一个预兆，啊，所以佛现前呢就表示呢他内心的垢染去除了，啊，那么清净了，能够感应道交，所以不是魔事，啊，那么虽然如此，但是呢念佛的人假使啊看到佛像之后，那么应该啊更加的发起惭愧心了，啊，那么更加的勇猛精进，啊，那么千万的不要惊夸自己的功德，那么到处宣说了，或是呢执着在这个境界上面，认为啊念佛看佛看到佛非常好，那么希望下一次啊还能够再见到，或是啊执着这个境界啊，那么希望跟他讲话，或希望呢这个尊佛菩萨能够开示我一些什么特殊的事情，那这样就着魔了，啊，就容易着魔，啊，那么也可能会着这欢喜魔都有可能。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呢他临终的时候看见佛就表示呢他的内心纯净，啊，那么也是呢弥陀的本愿，因为阿弥陀他本来就有发这个愿，啊，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乃至十念称念佛名信愿具足，他就会来迎接你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并不是着魔的时候，所以不需要考虑怀疑，啊，我这个着魔的，啊，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。好，那么接着呢第二段是金像，啊，开始呢啊这个金像啊给对方看，啊，那么第一段呢是金像，因以经卷手执是其名号，又将佛像对眼观主，恒与善于误传世事。那么应该呢我们拿着这个经卷啊，经卷啊经典啊，啊，那么手里拿着啦，啊，那么开始他这个名号，这名号在这边指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名号在这边只是告诉他啊，那么这一部是华严经，这一部是法华经，这一部是楞严经等等的，开示他经名经的名称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啊，在十六观经里面呢，啊，就有提到啊， 那么在将要命中的时候，那么假使呢他遇到三知识啊，为他称说啊十二部经的名字，那么由于呢他听闻到经的名称名字，那么他能够啊去除啊这个千劫以来啊极重的恶业啊，那么这一千劫以来他造的恶业啊，由于他听闻到经名能够去除的啊，所以开示他经的名号啊。那么右者呢将这个佛像啊对眼观主啊，让他看着这个佛像啊，那么恒以善语啊，那么开示他这个善好的言语啊，就放下的言语，看破的言语啊，使令他能够这个生善灭恶的言语啊，勿传世事，尽量的避免呢 跟他讲世间的事情。那么这是我们佛弟子啊比较有观念的、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当然不会跟他讲这些，但在家人呢不同，一般的在家居士啊没有学佛的，他会跟他讲啊谁还没有回来，好、谁很希望看到你，就啊要好好再保持住几天啊怎么样啊，好、或者是什么什么事情啊，好、是这样跟他讲。那么世间的事情讲太多、他内心放不下，升起这个痛苦的心啊，忧愁的心啊，他走不去啊，好、会这样的情况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跟他讲这个经名。好，那么在通途的来说是这样的啦。好，那么在哪个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？啊，那么我想也许啊，就是有特殊的状况产生啊。好，比方呢，有提过，就是有个在家居士啊，那么人家为他助念念一念的时候，他停，你们都不要再念佛了。你们都不要再念佛了，我不要听了。那他要坐起来，他要走，然后眼睛是看到前面。那么这时候啊，你再跟他念佛啊，他不要听了，他叫你停了，他就叫你不要再念了，念不下去啊，他的内心烦了、那么这是障碍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为他持一些咒语，光明咒啦，或是大悲咒啊等等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为他用这个方式开示他经名。啊，那么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啊，这《华严经》啊，那么《圆觉经》《金刚经》等等的，念这个经名给他，那帮助他消消业障啊。或者呢，时间假使允许的话，他有家人眷属啊，替他送一部《地藏经》都好啊。那么通途来讲，当然我们是直接念佛，观阿弥陀佛的像，这最方便最好的，不要再用其他的方式。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嘛，是不是？他已经叫你不要再念佛了，你再念他也不想听了，魔障起来了，你越念他越反感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你就用其他的方式开示他经名，这也是一个善巧。好，或是送一部地藏经、金刚经在旁边啊，那么为他宣读，让他听得到也好，或者他家人呢在楼上其他地方也可以。那么有听过几个法师的建议，这个很好用，很多啊在临命终的时候走都走不掉的啊，要走又不行，不走又很痛苦，那么要走不走怎么办呢？这个是送地藏经，在佛前送地藏经回向给他啊，很有感应啊，那么很快的就走掉了，走得很顺啊。所以总的来讲是为他这个送这个弥陀名号，但是差别来讲呢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了啊。那么当然看诸位你自己啊，因为一般都在家就是去帮忙处理这个事情，那也许什么光明咒什么你们都不熟，但没关系，你们就可以开示他经名也可以啊，或是劝他发菩提心啊，啊，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厌烦了啊。那么或是啊，在他旁边送一部地藏经给他听也很好的，也很好啊。那么这是这个时候可以用的啊。那么这个方法为什么宣主这样开示我们？底下啊引经来证明啊，引华严为证。那么华严经啊当中就有这样说到。华严记云：又放光明明见佛，彼光觉悟命中者，念佛三昧必见佛，命中之后生佛前，见彼命中劝念佛，又是尊相令三境，又复劝令皈依佛，因是得成明净光啊。那么华严经当中啊就这样的记诵说道：又放光明明见佛啊，那么这个放出光明啊，他能够看见光明当然也是见佛了。有时候见佛不一定是看到佛像啊，那么我们能够啊看到这个佛光啊，那么也是见佛。那么彼光觉悟命中者，这个佛光的加倍啊能够使令啊这个命中人觉悟啊。所以前阵子很出名的啊，就是大家这个 常听到这个中阴身救度法。在西藏的中阴身救度法呢，它就是里面的经文有提到啊，在这个命中之后呢，你会看到一道什么光，啊，接下来又看到什么光，啊，看到什么光，那哪些要去，哪些不要去，啊，那么这些光明啊，尤其是你假使能够运用得当，那么利用这样的光明，你能够跻身成就的，能够成就到这个很高的果位的，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在，啊，所以这个光明呢，能够觉悟这个命中的人，啊，但这样的一个法门呢，对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不熟悉，所以我们不容易运用。那么有的来念啊念啊，你现在看到什么光咯，他已经命中了啊，那再看到什么光，再看到什么光啊，那就感觉你也不太清楚嘛啊。那么这个也许啊，我们这边比较适合我们的方式就是念佛。哎，像这个有个居士啊，我现在想起来，他的这个老菩萨他妈妈大概70多岁往生，那么他爸爸是不信佛，也是80多岁啊，80多岁。那么刚往生的时候啊，断气啊，啊，那么那一次因为刚好雪人有去跟几个法师去了，啊，那么助念一段时间离开，那脸色苍白的，我们念了一个小时就离开了，因为是从医院，那么他已经昏迷了2-3天了，啊，那么才到这个家里了，那我们就离开了，几个人就离开，脸色苍白的。那么后面来的莲友继续念，还有很多法师继续念，他们结的缘也蛮广的，啊，那么很多人去念，就在念的时候啊，那个他爸爸就是这个王者的先生，80多岁，哎呦，他是看到他的太太啊坐在那边念佛的，坐在那边念佛，那么在念一阵子，啊，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回来以后啊，打电话去慰问一下，看现在情况怎么样，他说，哎，现在这脸色越来越好。很多人去念佛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啊，就第一天，啊，第二天那个脸色的那个光啊，啊，就比第一天还好，光泽。然后他们家人讲，一天比一天年轻，就越念越年轻。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就越念越年轻。然后那个这个嘴角啊，越念越上扬，就越来越小，这很特殊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特别用什么其他的法门，就是念佛，啊，就是一个虔诚的心念佛。这也很有帮助的，啊，所以通途来讲，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大修行者，有办法用中阴救度法去帮助他的，当然就不错，你有这个因缘。但是没有依照我们啊，我们这个中途现状来讲啊，大家都能够做到就是念佛法门，就这样助念，就不断的念佛回向给他。好，那么这边是说明到这光啊，佛光来能够使令民众者产生觉悟悟性，啊，念佛三昧必见佛，啊，那么。假使得到念佛三昧，当然一定能够见到佛了啊。那么或者呢，受到这个佛光的这个加持啊，那么觉悟之后啊，啊，那么也就是等同于见佛了啊。命中之后生佛前啊，命中之后啦，那么就投身到佛的跟前眼前啦，啊。那么各式各样的净土都能够去的啊。如果他有这样的这个成就的话了啊，那么见彼命中却念佛，又是尊相令沾净。啊，那么劝导他啦，命中说要念佛。那么在念佛不单单是阿弥陀佛了，其他各式各样的佛法都可以，这是广的来讲。好，那么又开示他这个佛像啊，使令他瞻仰，啊，那么恭敬的瞻仰。啊，那么又复劝令皈依佛，因是得成明净光。啊，那么劝他呢皈依佛，皈依三宝。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这个皈依的心也很重要。那么事实上呢，你假是皈依已经修到成就的话，就有无量的功德。啊，那么以往很多的例子证明啊，他在地狱当中，在三恶道当中，他就提起一念皈依的心，皈依三宝的心，他就遁出这个地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皈依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因是得成明净光。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能够成就啊这个清净光明的这种情形。啊，那么成就这种啊光明的这个。清净身呢，啊，啊，那么，所以这边是从这个《华严经》当中，啊，我们晓得，啊，那么在对这个将要命中的人，啊，我们要开示各式各样的佛啊，还有这个经的这个经体啊，都是很有功德的。那么使令他看佛像，当然也是有功德的，啊，那么在这个超文里面呢，啊，他有提到，那么对这个王子啊，啊，可以打这个无常庆，打这个庆。 古代啊，这个小引磬大概没像我们这么方便了 啊。那么这是当然，它是对这个出家众讲的，打这个无常磬就敲那个磬啊。那么大磬啊，或者是小大磬啊。那么敲磬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将要死的人啊，假使呢他听到这个磬的声音，能够啊升起这个善心，这是很特殊的啊。我想就是这个心本无声因境有，我们的心啊原本是没有声音，因为境界的影响。是不是啊？那么他听到怎么样的音乐，听到怎么样的声音，他会升起不同类型的状态啊。那么世界人他听到这个靡靡之音，他的升起，他的内心啊就升起贪嗔痴的妄想。那么假使他听到梵呗啊，听到这个清净嘹亮的梵音啊，诵经的声音啊，啊这个梵呗的声音，哎，他就能够升起善心啊。那么所以天台智者大师说啊，啊那么他提到了啊，那么临终的时候呢，智者大师就告诉这个维罗讲啊，那么人要命中的时候啊，假使能够听闻到这个钟磬的声音，会增加他的正念啊。那么这钟跟磬啊，就是越长越好，越久越好啊。那么等到他断气了，敲到他断气为止。那么当时呢，有的人呢是断气有在敲，他觉得啊这个是来不及了啊，不太够了啊。那么死了之后再敲啊，益处就不大，好，所以如果有那个因缘，好，我们在他还没往生就敲，那么现在敲当然没有办法敲这个大磬了，好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丛林里面就老和尚往生了，像广化老法师、正音生那个了公，啊，那么他们往生了，从医院这个抬回来，这个送回来这个寺院的时候啊，这是要敲这个大钟，啊，叫无常钟，可以增加他的正念，好，那么一般来讲，其实引磬也可以的。引磬也可以增加他的正念，但是假使没有引磬有没有关系？我们以往提过，没有关系的，重要是那一句佛号啊。他没有引磬也没有关系啊，不是说这时候一定要引磬啊，没有引磬叫他先不要断气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嘛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我去找引磬，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头上安头是吗？啊，那么多此一举啊，那么就是颠倒错误了。我们知道往生的正是那句佛号。往生背啊，金光明沙啊，还有引磬都是助缘，重要是那句佛号，还有那一念心。印光大师讲什么心呢？孝顺心，你要有那个孝顺心啊，来帮这个亡者念佛，要有那个孝顺心，很孝顺父母一样的心，他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啊。那么恭敬心啊，那么慈悲心啊，那么你有孝顺心啊，其他心都升起来了啊，那么为他来助念。那么其他的助缘有最好，没有无妨啊。那么所以有的话呢，打这个引磬啊，啊为他来助念，这个当然是很好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啊这个开示他呢这个精相的方法。好，那么上来呢啊，这个三世病人中第四章说法练练静啊，上来别心篇中第四门三世病人静啊。那么别心篇呢总共有六门啊，那么到这里啊，我们将这个前面的四门啊就说明过了啊，那么其余的部分呢 啊我们留到下一堂课再加以说明啊。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。